启示录的第九课，我们讲一个小的题目，叫心腹。起这个名字呢，我也想了好多，可以叫新耶路撒冷，可以叫新天新地，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圣经信息，其实要告诉我们，最后基督究竟要干嘛呢？就是要娶一个合格的媳妇。那这个媳妇是谁呢？就是心腹。那我们今天要看看启示录里面到底最后是怎么告诉我们基督的真正心腹是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启示录很好读，因为它的主题很专一，就是讲启示，不讲别的东西，讲三件事情，当时约翰看见的事，和当时约翰所经历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那我们第一堂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三件事的关系。那么第二堂课给大家介绍约翰所看见，他看见的就是羔羊拿着七个星在教会中间行走，开始了教会，他对教会的审查。那么现在的事呢，就是当时的第七个代表教会，也就是圣灵告诉约翰要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那么后面的整个部分就是将来必成的事，主要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是七个印，七个印是把最后的事的这一卷书呢要打开，要把这个印打开，所以七个印全部揭开以后呢，那么将来必成的事就显示出来了。显示出来的时候呢，分两个部分，是两个七，七个号，七个碗。那么第七个号打开，我把引出七个碗，那么在七号和七碗之间呢，出现了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呢，其实非常特别，它还告诉我们低基督的三个不同特征，也就是说分三个层次的低基督：天上的天使，地上的政治性低基督，和地上的宗教性低基督。他看到这三个意象，有红龙，有海兽，有地兽，就代表着这三个方面。那七个碗就是上帝的最后审判的这个惩罚，这个惩罚当中呢，包括了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有个总结性的幻灯片把它放出来。那么第八讲呢，就讲在七碗过后呢，得胜的是羔羊。那羔羊得胜呢，包括把低基督，也就是地上的低基督和天上的基基督这三部分全部扔入这个火湖以后，那么世界就结束了，低基督结束了，那么剩下的就是上帝的选民。那我们今天就看看这些上帝的选民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这就是我们最后启示录的最后一堂课程。好，我们看看心腹，从第21章的第9节开始，圣经上对这个的定义非常清楚，说拿着七个碗盛满未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讲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那这句话里面呢，包含的这部分就信息非常简单。第一个宣布这个信息的人是一位天使，这位天使呢，就是最后七大灾难里面的一个天使，也就是七个碗的那个天使。那这个信息其实让我们感到很矛盾啊，既是一个惩罚性的天使，也是一个传达好消息的天使。所以你看到天使在神的面前，他执行上帝的这个使命，他有好消息，有坏消息。第二个准确告诉我们是，这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那有人曾经和一个天主教的教皇开玩笑，说天主教的教皇他们不结婚嘛，要求神职人员是要单身的，终生守童身。那就去开玩笑说，那基督耶稣结过婚没有？结果一个这个福音派的牧师说，结过婚啊。然后天主教的牧师就说，这怎么可能呢？耶稣怎么可以结婚呢？然后这个牧师就告，现在改革派的牧师就告诉他说，你看见没有啊，耶稣从地上来一直在告诉我们要吃婚宴，有结婚的宴席。启示录最后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基督结婚了，他有一个盛大的婚宴。和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确结婚了。那他的心腹是谁呢？就是羔羊的妻子是谁呢？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山上，那里讲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那这个心腹指的是谁？他这个地方原文里面这个心腹是一个单数，是指的一个整体。他下面讲的内容是什么？是圣城耶路撒冷，就是这位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那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你今天地上看到的那个，是天上来的， 从神而来的，从天降到地上的，也这个代表什么？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这个心腹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是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就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教会。那这个教导在保罗的这个在旧约当中，先知们都把以色列的选民当作耶和华神的心腹，所以只要他们拜偶像，就说他们心奸淫。这是旧约里，尤其是在何西阿书里面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在新约当中呢，保罗也多次的教导我们，我们就是基督的心腹，这指的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组成的这个群体，它是一个单数的群体，属于神的人。那这个概念非常清楚。那这个心腹呢，就是羔羊。那羔羊是谁呢？就是教会的子首，也是我们教会的根基。所以这一段信息讲得很清楚，约翰在第29章的第9节和10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位心腹羔羊的妻子就是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好，那么下面呢，他就在讲这位心腹也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它的结构是什么样。那么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好多人读的时候读不明白，其实读这一段一定要和旧约在一起读，如果你离开旧约就读不懂这一段。他这一段要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信息，旧约当中所说的那个影子，就是新约现在所成就的耶路撒冷，这个是他的一贯信息。那我们知道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讲过好多事，他说你们建造会幕的时候呢，一定要照我在神的山上所看到的那个样式去造。为啥这么说呢？约翰那个时候，摩西当时看到什么？就是看到天国那个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在地上建的时候一定要按照那个模式去建，不能随便建。为啥呢？它是一个影子。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这是旧约的影子，就是新约。那么也是新约呢，就是旧约的像成为真实。所以读这一段结构的时候，一定要和旧约结合起来。那我们现在看这位心腹他的打扮装饰是什么样子。他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很显然这个心腹很漂亮，对吧？很荣光，最漂亮的状态。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如同水晶。那这种形容呢，都是一种在约翰当时所能够拿出来的最漂亮的东西的这种形容。事实上圣城是不是用宝石，是不是用碧玉，是不是用水晶造的呢？不见得，只是约翰当时看的时候发现这个最漂亮的东西，我用什么来描述这个最好的东西呢？他用了当时最珍贵最漂亮的东西来描述。我觉得这样理解的是比较准确的。然后看这个心腹的装饰，他这个心腹有高大的墙，墙上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东边三门，北边三门，南边三门，西边三门。城墙上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注意看这个结构，这个结构我再给大家画一张图，就是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怎么样安营，当时的那个安营图。这个图为啥摩西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摩西照天上的样式做的。你现在看见当时摩西做的就是每三个支派在一个方向，东西南北，而且每一个方向上面都有一个负责的支派。那我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现在的新耶路撒冷呢，也是12个支派在4个方向上各有3个门，是不是就是和旧约一模一样啊？你看到这个图新旧约一对比，你就知道一样，有荣光，有大门，是由12个支派来担当的。那么旧约的时候因为没有使徒嘛，所以呢没有使徒的概念，你会发现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里面呢增加了12根根基，这12根根基呢就是12使徒的名字。那这个新约，那我们基督的心腹包括什么？旧约的12支派，新约的12使徒，就是教会的根基。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外邦人不要轻看犹太人，犹太人12支派会完完整整的将来出现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而且他们就是圣城耶路撒冷的门，也就是说其他人要进去必须要经过这个门进去。那我们举个例子，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人办一个结婚的宴席，请问谁在这个门口上把门？
是请来的客人呢，还是自己家里的人去把门呢？一定是家里的人嘛。所以你会看到圣城耶路撒冷的十二个门是谁？是十二支派，一定是犹太人，神的选民在把门。那把谁呢？把外邦人怎么进去呢？你看到这个概念没有？那么进去以后呢，你凭什么进去啊？你是十二使徒的所传的福音的信徒，你要有十二使徒的根基，这就是心腹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们教会今天不要小看犹太人，犹太人呢也不要反过来说小看那个十二使徒所传的福音教会。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这就是圣城结构的第一个核心内容，是十二支派和十二使徒的结合体。然后又对我说，拿着金苇子当尺子，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那让约翰去量这个苇子呢，说起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龙尾杆，龙尾杆很细而且很长，所以很适合于做这个尺子量。说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圣经中一旦出现立方体，你要非常小心。立方体在圣经的旧约和新约当中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它只出现在圣所的至圣所里面。至圣所的结构是一个立方体，长宽高都是十轴，大概五米左右。那么在当时摩西的会幕里面，那个用羊皮盖的那个会幕里面也有一个正方体的小会幕室，那里面放的就是约柜。所以至圣所一定是神所待的地方，是一个立方体，长宽高一样。那么新的耶路撒冷圣城呢，长宽高也是一样，而且是四千里。那四千里大概有多长呢？有神学家们推算，就是当时的那个单位换算成今天的公里的话，大概2400公里左右。你就知道这个圣城有多大。从耶路撒冷2400公里出去走，这个圣城有多大？所以这个圣城巨大无比，你就会想到以西结当时看到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意象有多大。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呢，要让他去量这个墙，他发现这个墙呢有140轴，140轴如果换算成今天的单位的话，差不多70米左右。你要知道一个圣城长宽高2400公里的圣城围墙只有70米，那看起来是不是墙很低矮，是吧？是不是有这种概念？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和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所盖圣殿和会幕所用的这个，虽然尺寸不同，但它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地上的会幕圣殿是按照天上的样式而造出来的，现在天上的样式成为现实，这就是约翰要告诉我们的基本信息。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这要告诉我们十二使徒这个保罗约翰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他说第一个是碧玉，第二是宝石，第三是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呢是红宝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玉，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玉，第红碧玺，第十是玉翠翡翠，第十一的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你会发现所有这十二根柱子，也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根基部分，那是十二个使徒的代表，用了十二块宝石。那这十二个门呢，就是十二块珍珠，那么每一个门上呢都有一颗珍珠，这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那么街道呢是有金金做的，你想一个金金做的街道，你在旁边一看，看见什么？像水面一样，对吧？那么洁净，那么光滑，那么反光，那么漂亮。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圣城的结构里边有十二根柱子是十二块宝石，有十二道门是十二颗珍珠，那街道上都是用金金的。我想约翰用了如此多珍贵的东西来描述，就是因为他看到那个意象太美丽，太光耀，太美丽，他没办法用其他的语言来描述，他只能用这些最珍贵的东西来描述他的这个荣美和珍贵和圣洁。所以这十二块宝石呢，神学家做了好多研究，说用今天的这个光线啊光谱去探测，是风这类风那类。我想约翰当时没这个知识，我们可以把这些当作参考看看就对了。
约翰当时只说这些东西都是最珍贵的宝石，看着很漂亮，他不会看到说他会反差会怎么样，会折光率多少，他没这个概念。那时候没有这样的科技，我们不必要追得那么深，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圣城的根基非常漂亮，非常的珍贵，非常的圣洁。我们再往下看，说我看到这圣城当中呢没有圣殿，因为主神全能者羔羊为城的殿。其实作者在这讲了一句话，他要和旧约也联系起来。我们知道旧约无论是会幕还是王城时间建的那个圣殿，它是干嘛用的？它是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居住的场所，这就叫圣殿。也就是圣殿是神的居所，这是旧约当中的形象。那么新约当中呢，新约当中这个殿就是神自己，所以还用不用做盖一个殿呢？就不需要了，只要神在那儿，它就是一个殿，所以没有必要再去盖一个圣殿。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第三圣殿还会不会有啊？会有，是耶稣基督自己，是羔羊，是全能者，而不再是一个地上实实在在的要用这个砖瓦来盖起来一个圣殿，不再是那样一个东西。这是第一个概念，神中没有像地上一样的圣殿，但是主羔羊全能者就是圣城的殿。他说我也看不到里面有日光，因为神的荣光就是这座城市里的光，羔羊呢就是这座城市里面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要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谎虚谎之事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以进去。那这个圣城的结构从那个角度看呢，是基督就是殿，基督就是光，基督就是里面的灯，那个门不要老锁上，因为别人也进不去，对吧？那谁能够进去呢？写在生命册上的这些人都可以在圣城当中。那谁在圣城的外边呢？不洁净的行可憎和虚谎之事的人都在城的外边。所以这一座城把属神的和不属神的完全分开了。在城的外边没有光，没有荣耀，没有灯，在城的里边神就是光，神就是灯，神就是荣耀。所以作者把这个结构对比的非常清楚。好，再往下看，说天使又指示我城内街道上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燕子乃为医治万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不再用灯光用日光，因为神主神要照光照他们，要做他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一段告诉我们说，生命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一条河，是生命河，里面有棵树叫生命树。那我们要想起伊甸园的时候，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对亚当是怎么交代的，他说园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他哪个树在前面啊？生命树在前面。但是当在伊甸园里面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这棵生命树，而把精力集中在那棵分别善恶的树上面。所以我们今天的世界上面有没有生命的树呢？有。但是我们的日光在哪？日光之下我们集中的精力在哪？我们定睛在我们认为善恶的东西上面，所以我们会偏离生命的树。那么新天新地里面那棵分别善恶的树不再存在，就是留下了生命树。伊甸园当中有四条河，那么新天新地当中呢，仍然有一条河，生命水的河。这条河两边就是在滋润这棵生命的树，那生命树按月会结果子，所有在圣城当中的人有生命树的存在就是干嘛呢？就是永生的存在，他会医治万民，所以神不再咒诅任何地，不再咒诅任何人。那因为那地方有羔羊 做他们的灯，做他们的光，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一段经文和创世纪里面的伊甸园对照起来看，你会发现新天新地就是过去神创造伊甸园时候的最开始的美好愿望，只是人们定睛在分别善恶树上以后呢，让这棵生命树不再发挥作用，直到启示录。所以你要看到这棵树，生命树，只有在创世纪和启示录能见到它，中间所有的书卷当中你看不到这棵树，因为我们都在园子的外面。所以有一部电影名字起得很好，叫《重返伊甸园》。其实我们整个人类的生命就是在重返伊甸园，我们要回到生命树的边上去。那么这个之后呢，上帝做了一个宣告，就是约翰听到天使有一个宣告，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哪些话是真实可信的？就是刚才说的生命树那个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些东西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子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在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是约翰听到这个宣告以后说，这些话都是真的，其中有一件事更真实，他说看哪，我必快来。换句话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不仅仅是看到了，它一定会实现，主一定会像我现在看到的这样再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说你如果亲近去了，遵守这预言的，你就是有福的。所以启示录是真实的，是可信的，遵守这其中所预言的呢，是有福的。这是天使的宣告。我们一会儿总结的时候会给大家把这个三个重要的可信度给大家提出来。好，那么这个时候呢，约翰看到了这样一个信息，他就跪到这个宣布这件事情的天使面前，他说这些事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我既听见了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面前呢跪下来。那这个是约翰的一种自然反应。那我想我们今天的人如果在你的面前有一个非常伟大荣耀的东西出现的话，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腿软了，对吧？你不会站得直直的，你会害怕，你会惧怕的腿软。但约翰呢也是在这样一种大的意象面前他就跪下了。在这时候呢，天使就对他说，千万不可，我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在那守着书上预言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那么天使在这儿给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上了两堂课，同一个课程，就是你的敬拜对象是独一的真神，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在讲我你众先知和所有遵循在书上的人都是神的仆人，那你我也不例外，也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敬拜的唯一对象就是真神耶稣基督。这是天使给出来的。然后呢，天使就给出这个最后的呼叫，最后的呼声，他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这段话是最后的这个天上的这个宣告声，这实际上是一个警告，就是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以后呢，你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所以他说不义的仍然会保留在不义上，再没有机会再变成义人，污秽的仍然会保留为污秽，没有机会再变成圣洁的。那已经变成公义的他就是公义的，已经变为圣洁的他就是圣洁的。那这时候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天上的声音说，赏罚在我，因为我就是那一位，我是那一位开头的，我就会收尾，我是那个首先的，我就会管末后，我是那个初始的，我就会管终了。因为这一位就是天上的羔羊，就是最后那个全能者。所以这个警告其实是给当时世上所有的人看，警告的唯一原因是日期近了，我必要快来。这个警告其实也可以叫福音。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降世以后，施洗约翰来的时候的第一个福音信息是什么？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信息呢，不是说耶稣来了，你们要悔改，他也没说其他的，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福音的本质是一个时间问题，近了，你赶快，要不就来不及了。耶稣开始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这个地方，使徒约翰听到天上的声音说，近了，我必快来，所以你们要悔改，赶快悔改。但是这个地方讲的启示录说，给约翰强调说，你不可把这书上的信息封起来。但是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的话，你会发现但以理书的讲了好多这个关于未来的意象，但是上帝特意让但以理说，你不可把这个意象公开，你要把这个意象封住。为啥要封住呢？在但以理里面说，因为那是代表某一段时间。那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当时预言的是旧约当中以色列人会回归这样一个信息，那么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整个全人类都将会在这样一个结局当中，所以他说近了，你不要把它再封住，现在完全可以公开，基督的事已经成就，时间近了。那么最后出现的问题就是关于分别的问题，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裳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谎言、编造虚华的人。那这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内和外的区别。里面的人是洁净的，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注意这个地方，他没说把自己的身体洗干净，他说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换句话说，你里面可能还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用他的宝血把你洁净，把你盖住了，所以里面的东西神不再纪念，不再看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福音一直说，人不是本质上人是一个罪人，但是在基督里成为圣洁，不是因为我们里面都好了，是因为基督把我们遮盖了。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啊。那在启示录里面也是这样的，在城里面的人都穿着洁净的衣服，然后呢有生命树和他们陪伴，所以呢他们不再犯罪。那外边的呢，圣经说属于且类，是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和拜偶像的、说谎言的、编造虚谎事情。所以你能看到内外之分，就是在于是不是公义，是不是圣洁，这是非常重要的两条信息。好，那么最后呢，约翰告诉我们说，启示录他写这个的目的是干嘛？那么这个宣告是羔羊的宣告，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讲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的河。那这句话呢，其实是可以讲一些道理。我记得有一位牧师曾经讲过这个道理，他说福音信息，传福音其实非常简单，假设传福音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了，你相信吗？如果相信的话，来来接纳就好了，你不要在乎你过去做过什么，也不要在乎你明天会不会怎么样，来，你先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福音信息。你会发现最后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神做之前所有的目的呢，就是让那些人能够认清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他的后裔，是明亮的晨星，他就是拯救世界的弥赛亚。所以你们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呢，就来，来就好了，不要管别的事，愿意的都可以来。来干嘛呀？吃生命树的果子和生命河的水，你就得救了，你就有永生，你就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传福音老犯一个错误，就是信不信，不信就死定了，那别人一听就走了，对吧？其实圣经里面传福音是你相信基督为你而死吗？来接纳这份福气，你看大家会走吗？大家就留下了，对吧？因为你让他来呀，你不要说你不相信你死定了，大家都走了，对吧？这个就是福音信息，完全会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见识。那么最后几句话是启示录里面主了的话，说我向一切听见这属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那预言上添加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三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册中三去他的份。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启示录写的内容呢，是约翰完完整整记录下来的。约翰是不允许任何人添加或者删除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启示录的解读方面，上帝也不允许我们随随便便的把经文挪来挪去的，要实现某种理论，不可以。我们可以准确阅读启示录，但不可以更改启示录的任何信息，因为这讲得很清楚，跟添加和删除都是有严重后果的，会丢掉救恩的。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那最后这句话就是约翰所讲的，那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所有人很难讲出这句话来。当你听到上帝的声音说，是的，我必快来，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没准备好，你敢说主啊，我愿你来吗？如果主耶稣明天来，我能不能站得稳呢？能不能站得住呢？你没这个把握，你就不敢说我愿你来。但约翰有这个把握，所以约翰说，阿们，你快来是好事，我同意，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所以基督徒应该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说，主耶稣啊，我愿意你来。那么启示已经完成，不可添加也不可删除，这就是启示录最后给我们的信息。那我们把启示录放到这个核心信息放在一起的话，我们今天的内容比较简短。心腹，基督的心腹是谁？就是从天而降由神而来的新圣城耶路撒冷。注意啊，不在中国也不在美国，而在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里面这个心腹有三大重要特征，十二个门是犹太人十二支派来把守的，十二根根基是有十二个使徒来那个支撑的。那么圣城的中心是什么？就是羔羊的宝座，所有的水和金晶的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宝座在实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心腹非常的荣光，他就是殿，他就是灯，他就是光，他就是荣耀，他就是那个王，会永永远远。这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出自犹太人，是十二支派是根基，他是门，耶稣出自犹太人，所以信仰不是随随便便哪来的，是出自犹太。那么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十二使徒。十二使徒的教导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新约。我们信仰的中心是羔羊耶稣基督，而不是其他任何的东西。只要有这三大根基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就可以大胆的说，阿们，主，我愿意你来，就可以这么讲了。他只要求你有这三个根基。好，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想把启示录给大家做一点小结。启示录呢，我们开始就跟大家说过，是一卷很难读的书，有两种情况，要么读不进去，要么读不出来。读不进去是害怕，不愿意读，读不出来是进去以后就是想钻牛角尖，要知道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所以读不出来中途而废。但我们这个课程是让大家轻轻松松的读进来，轻轻松松的读出去，要读得进去也能读得出来。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做一点小结，有这么几个方面对启示录了解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启示录里面有四次说了我被圣灵感动，指的是约翰。那这四次感动呢非常重要，就是约翰所看到的东西里面，这四次看到的东西是启示录里面核心看见的内容。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的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无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于以弗所、次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节教会。那圣灵这个看见是干嘛呢？他实际上不仅仅是让约翰看到，他要让约翰把看到的东西写下来，传给当时的代表性的七个教会。这个意思是什么？圣灵让约翰
成为最后神的启示者。也就是说，最后神的启示不是由别人来说的，是由约翰来执行的。约翰是这个使徒。第二个圣灵感动记载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讲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位坐宝座，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是约翰看到的将来必成的事的核心的东西，羔羊的宝座，他看到了。所以整个启示录里面后面讲的就是围绕这个宝座周围的东西来讲的，他看到天上羔羊的宝座，这是第二个被圣灵感动。第三个记载在第十七节，第十七章的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且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这个让约翰看到什么？我们知道下面记载的内容就是三个重要的敌基督，在天上的撒旦带着天使敌基督，在地上的政治性的敌基督，在这个教会里的假先知的宗教性的敌基督。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看到我们的对手是谁，我们的敌人在哪。不，其实好多情况下不是我们认为说那个地方平安，那个地方好，就没有危险。教会里面照样会有敌基督出现，这个是非常大的警告。第四个被圣灵感动记载在第二十一章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讲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看。那这一次圣灵带约翰看到什么？看到了基督的心腹。所以以后有人在问你说，耶稣基督结婚过吗？你说当然了，他的太太是谁啊？就是你，这就对了。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结婚没有？结婚了。他结婚的是谁？就是你，你就是基督的心腹。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不要再和这个天主教的牧师啊，耶稣哪里结婚啊？你这么瞎胡说吗？不要有这种思想。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基督的心腹。约翰看到了这个，所以你能看到这四次圣灵的感动，让约翰看到了天上的宝座，看到了他是一个启示者，看到了敌基督，看到了最后得胜的基督的心腹。那我们基督徒要有这四个眼光，你看到这四个眼光，你就可以对整本圣经看得很清楚，对人类世界看得很清楚，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看得很清楚，这非常重要。好，我们小节的第二个内容要给大家讲，圣经里面很少有这样的经句，在启示录里面约翰三次讲这话是真实可信的。启示录里面总共出现过三次，而且都出现在后面，不在前半部分。十九章的第九节出现第一次，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子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换句话说，上帝将来一定会办一场非常盛大的结婚宴席，凡是收到请帖的有福了，这件事是真的。这先知道约翰的意义吗？约翰是说这件事是真的，所以我们需要确定的是，你是否收到了基督的请帖，你是否收到了赴约的请帖，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而不要考虑说将来是不是会有一场婚宴。这话是真实的，有。第二个，在第二十一章的第五节，说坐宝座的说，看哪、啊。我讲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是真实的。那这个真实指的是什么？就指的说我们地上现在看这么败坏，这么一个烂摊子，那怎么能成为一个新天新地呢？上帝说我会把一切更新了，你相信吗？约翰说这是真实的可信的，也就是说将来在地上的耶路撒冷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神所更新过的，我们今天的肉体会更新，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更新，我们会复活，将来地上这件事都会过去。你要相信这个，这是真实可信的。第三个，22章的第6节，天使又对我说，这话是真实可信的，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什么是真实的？基督一定会来，这件事不要怀疑，是真实可靠的。那你读懂启示录的这三个真实可信，你就知道约翰多么多么的有信心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三方面一定要确定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可信的。羔羊一定会有一个盛大的婚宴，确定你收到了邀请函，这个很重要。神一定会更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让它变为一个新天新地，你相信他，主一定会再来，绝对不会单言，这些事非常重要。好，那么这我们在小节的时候给大家讲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课程当中也给大家提过，最后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样式，在启示录里面全部变为实体。那个样式看到的人不多，摩西曾经在山上看过，所以摩西下山以后交代底下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按照山上指示你们的那个样式去做。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他看见天上的样式就是今天新耶路撒冷里的样式，他的这个神所居住的在旧约当中，会幕是摩西时代的，圣殿是列王时代的，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干嘛呢？是神住在殿中，它是一个立方体。那么新城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里面呢，也是一个立方体，它不是说神住在那，他说神就是那个殿，神就是那个立方体。看到这个区别吗？旧约的影子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第二个，神的选民。什么是神的选民？旧约当中的12支派是神所选定的，这叫神的选民。新约当中的12使徒代表整个新约的信徒，所以整个神的选民就两部分，犹太人12支派代表神的选民，我们所有12使徒传福音所经过耶稣基督选的这12个使徒所传的，信这使徒所传讲的信徒们都是神的选民。那么在天上照样12支派作为天国的大门，12使徒作为天国的根基，和地上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地上是天上的样式，是天上的像，天上的才是那个本体，是本质。如果大家回去想读出埃及记第25章和希伯来书的第8章，你就会看到这些作者描述的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将来，然后看到现实一比较，他说啊、哦，我们现在这个不值得一提啊，这只是个影子而已啊，真正那个在天上。那么启示录告诉我们真正的那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样子。好，最后呢，我们小节的4部分，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启示录里面最难懂的这个部分，我们先按照圣经记载的程序把它最简单的总结成这么一张表，7个印打开了一个书卷，这个书卷的内容就是未来必成的事，我们不要去多想，它就是未来必成的事。然后先吹响6个号，这6个号实际上是最后的警告。怎么个警告法？地海河日月星辰人的1/3都要被毁掉，这个警告是够大的了。结果第二个呢，在警告过后呢，然后有一段恩典的福音，这福音只有3年半的时间，这福音呢有约翰是福音的使者，上帝说你把这书卷吃了，吃了就像这个以西结一样，当吃了这书卷就能把这话语讲出来，约翰充当了这样的使者。然后有2个神的见证人在3年半之内已重演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这就是第6号6个号吹完以后给我们的信息。那么第7个号说基督作王了，世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了，那么3大基督并没有从这个警告中得到教训，天上的基督就是圣经里边讲的那个妇人，也叫古蛇，也叫魔鬼，也叫撒旦，他在地上还会猖狂3年半。政治性的基督就是他那个海兽，
在当时来说最符合这个条件的就是罗马帝国，他会在地上圣先 3.5 年。那么还有一个宗教性的地基督，就是地上上来那个兽，这些兽干嘛呢？他是为这个皇帝造像，让人去拜偶像，然后在教会当中传扬假的教导，成为假先知，会有3年半的时间。所以七号过后，你会发现上帝的警告让基督更这个低基督更加猖狂，从天上政治性的宗教性的低基督都会有3年半的时间在这个地上非常的猖獗。于是呢就有七个碗的审判到来，我们把它叫做终极的审判。这个终极的审判的就是低基督，政治性的低基督和宗教性的低基督必扔入火湖里面，这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哈米基多洞战争，就是把这两个先毁掉。然后上帝把桑旦呢绑了1000年，这就是圣经所记载的千禧年。在这1000年当中呢，有一部分殉道者会首先复活，这就是第一次的复活。那么耶稣基督呢会和这些殉道者一同作王1000年。这1000年地上仍然有很多的人，但是这1000年的人没有撒旦的诱惑，仍照样犯罪。所以这1000年很重要。在1000年过后呢，撒旦被释放，被第二次扔入这个火湖当中，然后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会复活，这就是第二次的复活。凭什么？凭这个人的名字是不是在生命册上，在生命册上的都会在这个时候复活。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大低基督全部被扔入火湖以后，新天新地从天而降，基督的心腹主与露面，圣城耶路撒冷降临在地上，那么旧约的影子就成为未来的实体。那么启示录如果大家要最简短的去看的话，这就是它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上帝的心意和他最后的结果。那我们再用一张幻灯片，把这个三个七给大家放在一起来看一看。有七个印，有七个号，有七个碗。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二三四呢都是一个特征，不管是前四个印还是前四个号还是前四个碗，它讲的是同一种类型的东西。比如说印是讲四个马，号呢是讲四个灾难，那么碗呢也是四个灾难，是从地海和日月星辰这样角度讲的。那第五和第六呢是另外一个概念范畴的。那么印呢讲的是殉道者要伸冤，那么第六个印呢是指的日月星辰这个地上要有变成黑色变成血啊这些东西，重大的迹象要出现。那么五个和六个号呢都是重大的这个灾难性的会发生，有人会死掉三分之一，无底坑里的蝗虫灾会泛滥。那么五和六个碗呢也会发现当时地上的国会变黑，就是低基督的国兽的国会变黑，幼发拉底河会枯干，所以全世界低基督的这个鸠王呢都会召聚起来到达这个米基督这儿搞最后一场战争。那么第七呢是一个单独的特征，第七印就表示着这一卷书彻底打开了。那么第七个号呢，他把整个的这个告诉我们基督的国已经实现了，基督作王了。那第七个碗呢就有两个字，成了。那你把这东西放在一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第六号和第六碗是其中最难解读的部分，对吧？所以我们给大家画一张图，这张图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学者对启示录里面的两种不同解读，印号和碗到底是以这样一种程序来执行的。第一种说法就上面那个这三个这样看的，是一种学者的认为，他认为是按照启示录的记载，先把七印打开，然后七号吹完，再来七个碗，那么结果就降临了。但是这种解读呢有时候也和圣经的其他经文会产生一些冲突，于是呢就有第二种解读。第二种解读和第一种解读的区别就在于中间的这个号，就是第七个号究竟吹了多长，到底是吹一下就结束了然后七个碗就开始呢，还是七个号一直吹到最后七个碗结束呢，大家同时结束呢？哎，这个有大多数学者支持这个说法。为什么这么支持呢？有这么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启示录，然后启示录里面讲七号吹完的时候呢，世上的国变为主基督的国，主耶稣做王了。很显然这表示着什么？结束了。那么七晚结束以后呢，圣经就用了两个字，成了。成了表示啥意思？结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七号和七晚同时结束是蛮有道理的。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从启示录以外的经文找证据。其实只有一个人谈到过这个事，就是保罗。保罗在格林多前书里面这么讲着，说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那保罗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说最后一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复活。那你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人才复活啊？要在七个晚倒下来之后人才复活，也就是撒旦被绑起来的时候第一次复活，撒旦被扔入火湖的时候第二次复活。很显然这是末后的号筒吹到什么，一直吹到七个晚的时候，对吧？这是一种概念。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也有一段记述，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讲的啥事？还是复活。复活在哪呢？都是在撒旦被捆绑和撒旦被扔入火湖之后，都是在七个晚之后。所以把这三段经文放到一起看的话，大多数人支持第二种解读，也就是说神的七号可能一直要吹到最后七个晚结束的时候。因为七号和七晚是以同时结束的，那么究竟七个晚是啥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六号开始还是七号开始呢？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争议，我不给大家一个准确答案，因为我也没有准确答案。那么我们大概给大家这样解读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启示录里面的基本信息。我们避开那些难懂难以明白的，把启示录里面的核心东西抓出来就好了。我们大概呢希望这样，你可以从启示录里面读得进去，读得出来，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目的。那好，我们的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那么今天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一个课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2015年到2022年，历时七年的时间，我们就全部给大家介绍完了。在这七年当中呢，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保守我们，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能够坚持的下来，都能够健康平安的把这件事情做完。你虽然说中间经历了鼓励，也有批评，有接纳也有不接纳，但是都没关系，神的道永远是安定在天。我们在这七年当中有好多人在这当中受益，我自己是最受益的，因为我可以通便的研读神的话语。那其次第二个呢，我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参与这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是设立在我们城北华基的主日学的课程里面来介绍的。那我们城北是净水楼台，当然弟兄姐妹们首先听到。那这个课程同时呢也上传在网上，所以全球各地好多人也在看。我真是为这些从话语当中追求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愿主祝福大家，愿这个课程呢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帮助，那我自己呢就觉得不愧对，在神的面前很感恩，我能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有份，大家能够在圣经的研读当中有份，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呢，我会在下一学期休息一个季度，也就是我们教会的秋季，我会休息一个季度。那我们春季的时候，我们看看再开什么样的课程。那我希望大家呢能把意见反馈给我，下面这个 email 地址就是我的教会信箱。我希望听到大家的批评意见，大家的鼓励意见也好，大家的肯定也好，否定也好，或者说大家以后想听什么样的课程，为我们下一堂下一季度的备课做一些这个做一些建议，我会逐条逐句的来阅读大家所提出的意见，好吧？我们这。